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1月22号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聚焦全球恐怖袭击的阴霾，那么下半场要带您关注台湾总统大选的最新选情。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东宁为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今天节目要讨论的两个话题，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军史与军事评论员许建宏先生，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探讨今天节目的两个话题。许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许建宏先生到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许建宏先生。那么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国陆军退役二星少将张立平将军。那么张立平将军曾经掌管全美陆军编制最庞大、官兵人数最多的807战区医疗指挥部。那么在911之后呢，他深入中东战区指挥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的医疗需求，那么对当地的历史文化和西方的纠葛他有第一手的了解。那么张立平将军呢，在他最新出版的这个回忆录《一网谈经》一书当中呢，也提到了这个伊斯兰国的兴起。那么海峡论坛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张立平将军参加我们今天海峡论坛的节目讨论。张将军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各位观众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全球恐怖袭击阴霾和台湾总统大选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的讨论。我们知道过去这一个星期以来，全世界可以说是经历了恐怖攻击的震撼教育。伊斯兰国对巴黎发动连环恐怖袭击之后呢，宣布杀害挪威和中国的人质，接着又有马里酒店的枪击案，也有中国人质受伤。那么比利时我们刚刚在新闻中看到了，也在昨天调高了反恐的警戒。911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反恐行动为什么无法阻止恐怖主义的持续蔓延？世界各国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和思考伊斯兰国的崛起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张立平将军。
哇，这个非常复杂的时空背景，各国的反应，当然法国的反应是非常激烈而且立即，他们派了航空母舰还有空炸，而且90天的全国紧急状况，还最重要一点是他们跟俄国携手合作，而且法国总统下个礼拜会去美国，会来美国跟到莫斯科讨论如何联合。然后比利时各位也知道马上全国警戒，
是。
然后比利时是全欧洲西方国家提供给 ISIS 战士最多的一个国家，俄国人趁此机会也打破他的独立而且孤立，然后他跟法国合作，而且他也提出了很多合作的要点跟美国跟北约还没有启动 Article 5。 Article 5就是说，一个北约的国家被攻击的话，整个全部的北约国家都要起来协助。
是
美国呢加强空袭之外派了50个特别特种部队，主要是情报跟那个空袭目标制定。然后美国最重要是在不声不响的要主要控制伊斯兰国的经济跟油源的来源。然后还有最重要一点是主持政治协商外交协商在维也纳，这是很重要的，因为 ISIS 伊斯兰国不是一个可以用完全武力可以解决的问题。那中国有这么多中国的国民受到伤害，中国目前为止是口头谴责，但是实际行动还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再看一看，虽然巴黎事件有很多人伤亡，129人死掉，300多人伤，但是在全世界的这个反恐怖分子的这个结果来讲，其实我们要不要忘掉， 2014年最新统计有32000人因为恐怖分子的行动而受到伤害，最多是在伊拉克，然后下面是奈及瑞亚，然后是阿富汗，然后是巴基斯坦，然后是才是叙利亚。真正伤害人民最多的平民最多的是，其实不是伊斯兰国，是波克哈兰，是波克圣地，在盛行在非洲中间的一个国家。所以说我们今天讨论伊斯兰国的时候，不要忘掉伊斯兰国只是整个全国恐怖分子的一部分。
是的，也不过也的确是这个在全球范围当中恐怖的活动的确是越来越泛滥跟猖獗了。稍后我们再来继续请张将军跟我们谈。不过也想请教台北的徐建宏先生，刚刚张将军也提到这个中国的反应，我们看到伊斯兰国18号宣布杀害一名中国人质，那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APEC 上面就强烈的谴责伊斯兰国残害中国公民的暴行，他还誓言要打击任何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暴恐犯罪。不过对于北京究竟应该如何回应，中国的民众似乎的反应不太一样，意见分歧。有些人主张说中国光谴责没有用，应该采取实际的行动，但是也有人认为说中国不应该淌这个浑水，可能会招来伊斯兰国的报复行动。徐建宏先生您怎么看呢？
这样的，因为一直以来那个大陆都有一些网友认为说9.11事变让中共得到了一个发展机遇期，因为一直有一些说法说本来小布希时代就已经准备说要对大陆实施今天的再平衡政策，但后来因为9.11的关系呢，美国把注意力转向了中东跟中亚地区，所以大陆找到了那个黄金十年的时间来发展它的经济。所以我估计中共虽然说他现在讲说还要打击恐怖分子，但是我觉得他会做一些比较激烈的手段是应该可能性还是很小，比方说派兵到海外啦，或者是直接跟联军合作去对付伊斯兰国，可能性不大。那至于甚至因为很多过去大陆以前毛泽东时代讲输出革命嘛，那那个时候大家一直认为说这些第三世界小国是因为受到西方传统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他们才起来去对抗包括法国、美国或俄国，所以很多大陆的一部分人他们反而还有点同情伊斯兰国。所以比方说像那一位被斩首的，听说那一位去伊斯兰国然后被当成人质，据说他本来也是想要去参加伊斯兰国，那后来他发现其实他到了现场都发现那个 想法跟他之前的不一样，想要离开，结果反而变成了人质。那么就是说可能还有一些大陆人因为他们脱离不了过去毛泽东时代的思想，那种教条时期认为说那些都是被压迫的，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正当性，甚至包括台湾有一部分的人也是持这种观点。所以我个人认为说大陆去直接参加海外的反恐作战是不太可能的，就是以现阶段而言，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的，感谢徐建宏先生的分析。那么继续深入谈这个中国的反恐之前呢，我想继续请教张将军的是，因为我刚刚提到你的回忆录，事实上你在你的这个《一网谈经》这本回忆录当中也提到了这个沙漠陷阱伊拉克，您这个形容说这个中东地区是一个沙漠陷阱，让这个西方列强等于是踩进去容易，但是想要跳出来可能就困难重重了。那么大家都很好奇说究竟这个伊斯兰国是如何壮大，那么美国的反恐战争真相又是如何，有一些评论人士说其实伊斯兰国是美国一手造成的，您怎么看？
我先把这个时空背景解释一下。9.11反恐之战9.11事件发生之后，在纽约双子星大楼毁灭的时候，死伤的人数超过珍珠港事件偷袭的死伤人数，所以这件事情对美国的全国的心理的震惊是不可而言的。所以当时美国的反应非常激烈，而且当时的情报也不是很完全清楚，到了阿富汗是没有问题，可是到了伊拉克那是很多是不是黑白分明的情报，所以那时候我政治判决是情愿攻击伊拉克而不要让伊拉克变成一个问题。所以那在那个时空背景之下产生了美国进攻，第二次进攻伊拉克。美国是不是造成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讨论很难解，但是美国这进攻伊斯兰国进攻伊拉克可以说可能是触及这个事情，但是要看背景。在整个中东很多问题，它最主要的问题是宗教问题。在回教里面有分 什叶派跟松尼派。什叶松尼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分别，因为他们虽然都是回教人，但是他们完全有不同的想法。这是一直到在632年，然后穆罕默德死掉了以后，他没有决定他的继承人是怎么样继承法。一部分人认为说是应该是穆罕默德家里人继承，这个就是后来变成什叶派。当然很多人认为说应该大家长老来选举继承人 in the future in the 未来的继承人，这些人就变成桑尼派。在今天世界上，桑尼派有88%，什叶派只有12%。可是在中东也很复杂，因为它有经过殖民地的控制，殖民政策的后遗症可显而易见，在今天的中东，所谓的伊拉克国、叙利亚国，这些都是以前的奥特曼安帕尔、奥特曼帝国的一个省。它在1916年的时候，英国跟法国叫做 Sykes-Picot Agreement， 他们同意把这个中东划分殖民势力、帝国势力，说英国拿到伊拉克、约旦跟巴勒斯坦，法国拿到叙利亚跟秘鲁跟那个黎巴嫩，这些国家是不是自然而形成的国家？这些国家是用帝国殖民帝国主义强加于他们的，所以在伊拉克里面，它有大部分的人民是什叶派，但30几个% 是桑尼派，然后还有10几个% 是库克族。在叙利亚是反过来，大部分是桑尼派，少部分是什叶派，他也有库克族，但是那个阿萨总统他们叫阿德维，他是属于什叶派分支的一派，所以这里面很复杂，有宗教，有这个殖民后裔，有这个文化背景不一样，这个很多问题就是一个定时炸弹在那边准备爆发。奥特曼安帕尔控制他们的时候没有问题，因为大家压下来，然后之后呢，法国、英国控制下来，然后冷战的时候呢，又是互相代理人控制出下来，到现在因为冷战过后没有一个大哥在那边把他压下来，所以小弟们就起来互相残杀、互相作乱，
成为了不定时炸弹。
所以我美国这个进攻伊拉克，是不是造成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不是造成这个问题，但是催化了这个问题的公开化、台面化。
是的，张将军多次深入中东弹区，有跟我们细说这些历史，还有包括这个宗教殖民的史，也是值得大家来做一个伊斯兰国现在为什么壮大的一个反思。感谢张将军。那么继续请教台北许建宏先生，是我们知道这个回到中国啊，就中国我们知道这个2013年的北京天安门自相攻击，还有去年2014年的昆明车站暴恐事件哦，之后他们都一直是加强这个反恐的力道。那么北京就说这个部分曾经到叙利亚和伊拉克和伊斯兰国一起作战的维吾尔人返回中国之后呢，是策动发动了这些攻击，但是国际人权组织则认为说中国只是把这个当作借口要镇压异己。环球时报在巴黎恐怖袭击之后发表一篇社论，他抨击西方国家有双重标准哦，他说只有西方的民主叫民主，只有西方遭遇的恐怖主义叫恐怖主义。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现在中共他的国情跟西方国家还是有所区别的，当然这次的巴黎发生的这个恐怖攻击事件确实会让中共站到一些道德的自高性去批评说为什么西方和对待中国大陆的事情会有双重标准。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那个疆独固然有很多的疆独是支持恐怖主义，或者是过去跟盖达，可能现在有一部分的人会去对伊斯兰国有效仿。比方说，我刚刚前面也讲，确实是有一部分的维吾尔族会去支持这些恐怖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说，疆独它里面的很多派系也是不一样，它里面也有一些比较温和的势力。那么中共用一些比较强硬的手段去把他们全部都打成全部都打成恐怖主义，是否适当？这个也还是有疑问的。那当然，而且他的针对对象也不见得只是维吾尔族，包括说一些汉族的，或者是一些想要争取更多民主权利的一些人士，也可能会成为他打压的对象。那么他当然也会用这个机会来做维稳，来更加管控他国内的一些，比方说反对派啊，或者是一些不满他统治的人，那这些当然是都存在的啦。所以 所以我赞同这个说法，说中共会利用这些机会来做维稳。不过我们也不要忘了，因为像我研究二战的历史，因为过去在抗战末期1944年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叫中共的宣传里有一个叫三区革命的，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所谓疆独，而且他们也是用一些比较激进的手段去攻击那个时候国民政府的部队。可是当时的中共却对三区革命，他们所谓的三区革命是指采支持的态度。那所以当然我们现在也可以说，他可能已经当了执政党之后，他对待这些东西他就是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我们也可以这样去评论中共对这些所谓的疆独的态度，是这样的。谢谢。
好的，感谢许先生分析。那么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今天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庄丽萍将军呢，就是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就是说恐怖攻击或者是说这些恐怖分子哦，似乎变成这种打游击的方式，随时随地就可以闯到一个人多的地方，然后开始进行这种无预警的这种大规模的滥杀式的这种攻击行动啊。所以像先前当然东宁所提到在昆明啦，或者是我们以前知道在曼谷，或者是这次在巴黎，还有前几天在这个马利所发生的一些这些恐怖攻击之间，似乎是非常零星的、不可预期的、随机的，然后好打游击式的。那么这是不是会演变成一种21世纪各国都必须要面对一种新的战争形态？那要怎么样来去预防？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看法或者是建议呢？
今年初美国国防部发表了一个叫做国防战略研讨，然后那个时候的美国三军参谋总长联席会主席General Dempsey， 他提出一个观念，就说是战略观念，就是我们今天所碰到的敌人是很不一样，跟以前不一样，所以所有在至少在美国的国防战略来讲，我们将来要打的仗叫做 hybrid warfare， 就是混合的战术。这个战术不像以前说是正规军国家跟国家的打仗，也不是跟游击队打仗，而是一个跟一个没有国家、没有这个是一个 ideology， 就是一个理想、一个政治理念作战。所以这个，因为这种整个环境改变，这个世界已经不是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一度空间，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是两度空间，到现在我们是三度空间，所以在对付这种样的战争，很难说是用正规军队的武力去打仗，而且也不是很容易就用你的警卫或者是警察。各式各样的那个像在中国大陆的武警，完全用他们来有对抗的话，不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情报相当重要，各式各样的情报，然后怎么样渗透到这些恐怖分子，然后怎么样子保持在军警方面的联系，国际治安人员的联系也是相当重要。完全靠武力，我想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将来的战场是很无形的，不是像以前很清清楚楚的，这是我们的战场前方后方，跟游击战打的时候也没有前方后方之分，但是今天呢，这个三度空间的战场是各自任何地方都可能会发生，而且将来发生最大的可能性是在城里面，人数越多，群众越多的地方是越可能变成恐怖分子的目标，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想这个中国想要置身事外已经不太可能了，因为这个整个世界全球化连线在一起，看看中国的民众在全世界都有做生意的、移民的、观光的，这些将来都可能是恐怖分子的目标。
好的，谢谢庄将军。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许建荣先生，就是之前我看到一个报道，大概就是今天的报道，就是台湾在这个全球的恐怖风险指数当中，从我印象当中，如果是没有错的话，99名降低到133名，所以是更加的安全，恐怖风险相对来讲是比较低啊。但是 如果这样子来讲，刚刚庄将军也提到，现在已经变成全球一体化了。从台湾之前的一些表现，比方说经常发生的这种捷运的事件来讲的话，大家就好像没有预期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那么换句话讲，如果说巴黎这种事情到台湾到台北发生的话，其实会不会其实我们的那种防御心或者是警戒心比较松懈了一点，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应该要提高我们的警觉？
没有错，张将军刚讲的我非常认同，确实现在没有任何人可以置身于世外，不管是中国大陆也好，台湾也好，香港也好，都是一样的。那其实像上次像政捷那种事，其实也在广义上也可以算是一种恐怖事件，虽然说他没有政治目的，他没有特别的组织在支持他，不过他对民众所造成的心理伤害跟创伤是非常严重的。那如果未来是有人真的要针对台湾下手，像台湾目前这种特别没有去注重这种，因为没有人认为说这种事情会发生，
对，
这种更危险。比方说我觉得最重要台湾该怎么预防，是我觉得台湾应该要更加的想办法去了解回教世界的一些想法，或者是去研究他们的一些主张。因为很多，因为台湾虽然现在没有不会成为伊斯兰国马上攻击的目标，但是我们要不要忘记台湾还有很多人请外劳，很多人是信仰回教的。那可能平常因为台湾人没有重视这些事情，他们可能会做一些虐待外劳的事情。比方说我听过很多人逼外劳吃猪肉，或者是骗他吃猪肉这种事情，那我看了是非常难以接受。那这种事情如果增加他们的怨恨的话，哪一天他们对台湾实施报复也不是不可能。而且我们今天有个新闻说马来西亚大马好像是民众支持 IS 的是全世界排行排名第二。那这些国家其实离台湾是非常接近的。那我们也知道说包括新加坡也派了部队去支持大伊斯兰国，那华人国他们可能现在对华人也会有一些，那台湾也是属于华人地区，或台湾中华民国是华人为主的国家嘛，那么你势必也会有可能成为他们报复或攻击的目标，而且新加坡跟台湾往来又那么密切，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要提高警觉的。那我是听说其实政府这几年一直有在做这些事情，包括我知道前阵子绿扁帽有派人来训练我们的内政部的警政署的警察，那其实台湾也要做一些像防御洗钱啊，或者是列管一些，可能就是对一些进入台湾的人会做一些列管管控，这是目前我觉得台湾有在做的事情，但是可能还要在对老百姓的教育要加强一点，尤其是说，因为我一直认为说，解决恐怖主义并不能完全靠武力，或者是说像张将军刚刚讲一样，像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了解，包括像法国、美国或者是任何国家，现在最该做的对你国内的伊斯兰教都要宽容、跟理解和包容，就不要再去挑起那些更多的撕裂跟裂痕，这样子这才是伊斯兰国希望看到我们做的事。就是你如果去用仇恨对方仇恨，我觉得是不恰当的，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周宁。
好的，那么还是两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全球恐怖活动蔓延的看法。就像刚才两位专家说的，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包括两岸的民众，所以听众观众都要更关注这个话题，也想听听看您的说法跟想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台北的林小姐，林小姐您好，请讲。
喂，哎，您好哈，贵节目您好。那个，首先我提一点，就是说我们第一点不要再扩大反恐议题，好吗？好，我们媒体这边不要再扩大反恐议题，因为现在就我所知的话，国际现在目前打击 IS 行动的话，光是空袭的话就有美国、法国跟俄罗斯。那新加坡的话，它是分享，它是提供一些恐怖分子的情资，那包括提供 KC-135 加油机跟图片的分析团队来协助反恐任务。那另外还有英国、澳洲、比利时、丹麦、捷克、荷兰以及土耳其、约旦、巴林、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跟美国主导空袭这个部分。那还有提供武器跟军事训练的，又有加拿大、德国、意大利、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匈牙利跟黎巴嫩。那人道救援的话更多，人道救援的话，日本、瑞典、科威特、瑞士、奥地利、纽西兰、南韩、爱尔兰、西班牙、那斯洛伐克、挪威跟卢森堡。那这么多国家，我们来应付一个 IS， 如果站在一个人道的立场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样对 IS 也不是很公平。没错， IS 他的恐怖行动，他的方法是用错了，他把他心中的怨恨，他把他心中对国际之间对他们 IS 的不满，他发泄在那个不正常的管道上面，他用不正常的管道来报复，那他的方法是用错了。 但是我们是不是说联合国这边的话，是不是说更应该理性一点，来公开来对 IS 对话，来跟他沟通、嗯、啊，你 IS 到底对我们国际之间有什么不满、嗯、是不是就说你误会了，在国际之间对你 IS 的种族的认同有误会、嗯、有所误会，或对你宗教的一个认同有所误会。
好的，非常感谢。嗯，台北林小姐您的评论啊，林小姐主张用这个对话的方式来跟恐怖分子来进行看更多的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不晓得这样子能不能有效，稍后我们再请两位来宾来进行分析。那辽宁的王先生是下一位，王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首先来说，这是一个人类贪婪的结果。那贪婪使人类进步，也使人类有血冲突，这是必然的。就像美国911一样发生的事件，我当天我记得我们几个朋友庆祝一下。我认为这是中国的战略、地缘政治战略利益的争取时间空间。首先来说，中国和伊斯兰文明没有太大的冲突。欧洲西方国家，基督教、天主教也好，十字军从12世纪十字军中征也罢，跟伊斯兰教有几千年的文明上、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的冲突，他们基本上属于一条街上的信仰，基本上是殊归同源。他们的历史仇杀，未来还是无法解决。当然为最近几天，我们一个中国人在叙利亚和马里死了一共4个人。当然，我们中国人要理智。首先来说，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的威胁远比对我们中国的威胁要大。中国用伊斯兰恐怖组织再邪恶，它也是一只邪恶的羊，而西方以美国为首是邪恶的狼。首先来说，我们应该借西方的手，吃掉伊斯兰世界。当然，世界上最主要的几个玩家就是中美俄和欧洲，只要这几个国家要心合力消灭 IS， 肯定是轻而易举的。但是每个国家的反恐都有每个国家的。
辽宁的王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我们今天线上听众观众很多，大家尽量稍微简短扼要一些。彰化的姚先生您好，请讲。
今天的 IS 啊，今天会那么强啊，主要是美国把它养大的。他外销出去的那个军事用军事武器啊，全部都是基本上他也没挑过买的人，他有什么意图啊，他完全就没有挑，他直接就是给他支援啊，支援之后就养大了整个今天的那个伊斯兰国。然后我现在重点就是哦，中国他其实以那个行反恐之名哦，去做那个反民主反改革的那个行动，我觉得他是想要两个混为一谈，然后混淆视听了。哎，我的问题就这样，谢谢。
好的，感谢彰化的姚先生。河北张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有些中国人对那个极端分子屠杀平民有些幸灾乐祸，认为都是美国人惹的祸。18世纪为什么中国人没倒霉呢？可是最近中国人也遭难了，就像刚才聊那位先生说的，他的幸灾乐祸这个思维是不是应该改变呢？恐怖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敌人，所以说呢，不要是对恐怖分子屠杀西方人就幸灾乐祸，对别人幸灾乐祸就一天就降临到自己头上，说是反恐是全人类的共同的责任。谢谢。
好的，谢谢河北张先生。我们上半场话题的听众还有很多，我想再很快接几个，然后都把时间留给两位来做综合的这个回应跟总结啊。桃园的陈先生请讲。
您好，我想这么说哈，按照新闻的报道，伊斯兰国 IS 哈，他的人数有30000人，占地是台湾的数倍大哈。叙利亚有300000人的军队，伊拉克在重建之后也有17-20万的部队。从表账面上的数字来看 ，IS 根本不是对手。我不知道是新闻把 IS 贬低了，还是膨胀了其他的。从正式的军事上的角度来说，我们就只是单纯这战争的角度来说 ，IS 很快就应该理论上是可以消灭的。为什么拖到今天再打到没完没了？不管他多有钱，他在账面上数字很差的。至于说是恐怖分子，我的看法是，这是一个几乎是不可能消灭的事情。当你把大的打掉之后，它变成小的，小的变成小打的时候，它会变得更小，也就是形成所以后会形成一个所谓帮派，跟现在所谓的犯罪分子相同。所以这件事情只能全面的防堵，但是然后越打越小而已。
好的，谢谢桃园陈先生。再接一位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我看这个恐怖主义啊，国际上不能采取双重标准啊，有些外国人吃饱了是撑的。有些外国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对新疆的这个人权问题说三道四， 啊，不要对新疆的人权问题说三道四，必须用革命的暴力对待反革命的恐暴行为啊。什么叫宗教极端主义呢？人死了不让哭啊，结婚的时候不让笑，不允许唱歌跳舞啊，男人要留大胡子，从头到脚把自己罩起来，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这些都是宗教极端主义啊。我们在新疆这个政策是没有错的啊。谢谢
好的，感谢宁夏的高先生。那么综合刚才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的回应呢，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张将军啊综合回应一下。有人谈到这个双重标准，有人谈到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武器是美国供应，有人说这个反恐可以用对话来跟恐怖分子啊，综合挑您想要回应的一两个来跟我们做一个总结。
恐怖分子的跟他们对话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他们的理念已经根深蒂固，他们的目的不是要跟世界其他的国家和平共处，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他们的回教古国 Caliphate， 他那个是一个理念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实际的问题。然后第二个说是完全用武力可以解决它，对，不错，我们当年攻打伊拉克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有150,000军队，把了伊拉克军队两个礼拜解决掉，只有一开始只有七万人就解决掉了。我们今天去打伊斯兰国是没有问题，可以把它消灭掉。但是我们150,000军队最高的时候150,000部队在伊拉克无法占领那个国家，所以今天不是用去战争去把它消灭是问题，这是一个像癌症一样，你去消灭不了它，因为它是一个理念的问题，宗教理念的问题。还有一点我们没有提到的，就是它不只是在实际的战场上，在叙利亚跟伊拉克的边界，它今天你看它的扩张力一直到北非，到阿拉伯非洲，然后even 到东南亚。很多人说中国可以置身之外，对中国的威胁不是那么大，可是你不要忘了新疆有8个国家跟它有交界，这个8个国家里面绝大部分是回教国家，而且中国以后说一带一路将来要经过一带一路的发展重建中国的经济，这个一带一路上很多都是伊斯兰国，所以说双重标准是有可能，但是有很多原因造成双重标准。我想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新闻不公开，中国的新闻的速度太慢，像在9月的时候，在新疆矿场发生恐袭，有50多人死亡，有包括有几个警察，5个警察，然后就是上个礼拜，中国官方才宣布说，经过56天的追击，他们击毙了所有17个人的一个恐怖集团的一个这个据点，很多是因为中国自己没有马上提出来，我们发生恐袭很公开的让大家了解，而审判的时候也没有公开，所以在国际上来看，第一个你的时效已经没有了，你发生恐袭的时候要马上告诉大家有发生恐袭，然后尽力追找，那这样的全世界人都会知道，尤其今天是电视新闻是24小时，24小时热度一过，没有人记得你有发生恐袭，所以虽然不错，中国也是被恐怖分子受害者之一，但是在国际来讲的话，第一个他没有很快的公布，然后第二个他公布出来的时候时间又很晚，跟前面事情一点关联都没有，所以我想这很多原因造成今天有这种所谓的双重标准。
好的，感谢张将军。那么台北的洪先生也跟我们上半场做了总结啊。那我很快再加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美国的下一场战争会是跟伊斯兰国吗？然后希拉里主张这个派地面部队更强硬的政策来应对伊斯兰国，我觉得这样可不可行？
我先做个简短结论，说首先双重标准的问题，那其实大陆对西方国家也是有这个成见，比方说9.11事件爆发的时候，很多大陆人还幸灾乐祸拍手，甚至台湾也有一些人也是这个样子。那我认为这就是一个你时空环境已经变了，但你观念还没转过来，因为过去在大陆改革开放前和台湾10大建设成功以前，大家那个时候中国曾经有一段被所谓西方列强欺负过的历史，所以那种受害意识还没调整过来，但今天大陆跟台湾都已经是经济或政治上都已经有一个地位了，如果还在抱着过去的心态认为说那是列强欺负弱小那种传统的观念，那是 那个已经不符合现在潮流，因为就像刚刚张将军讲，就是最后大陆它也是要一带一路往那个方向走，那到时候跟地方老百姓的冲突不见得会比现在白人跟那些地方老百姓的冲突还低，所以我认为说两岸的华人的观念一定要改变，就是你现在已经是这个世界的一份子，你不再是过去那种拿着小米加步枪要跟帝国主义对干的那种国家，所以你的观念一定要调整，这就是我的简短结论。那至于说派地面部队的话，还有跟伊斯兰国做大规模的作战，我个人是不赞成的，因为越战的教训就已经知道说你派一堆外国的势力，不管说你是不是白人，还是因为现在美军里也很多少数族裔了，即便说你派少数部队或者是 少数族裔或者是白人的部队进去，你在当地老百姓看你就是外国人。那如果你真的要解要在军事上有做一些应变的话，我是认为说前阵子波兰有一个建议是说希望那些逃到欧洲的去那些难民以后能够再去把自己的国家拿回来，我认为这个是比较可行的方法，因为毕竟他们是当地的老百姓，那你与其说直接派北约或者是美军的正规部队进去，你不如给他们一些物资上的资源、武器上的资源或空中的资源就够。那我觉得地面上的战争还是要由当地的人民或当地的军队去作战，因为否则的话你会遇到像越战那种问题，你无法抽身。这个时候，所以我个人不赞成说美国派地面部队进去作战。
好，
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徐建宏先生分析，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讨论非常热络。再很快一个问题，就请教这个张将军回应一下刚才这个说法，就是美国对伊斯兰国的下一场战争是不是真的会打起来？然后这个最好的应对策略是什么？对美军来说，
如果美国受到恐袭的话，我可以 guarantee 保证美国会反应。用武力反应，如果美国受到恐袭，
像纽约，
像纽约、华盛顿这种大型的恐袭的话，美国一定要反应。但是我第一个，我是退休将军，所以我言论不代表美国国防部或美国陆军部，是我私人看法。我觉得今天这个反恐已经到了一个全世界的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提升到联合国的首都这个程度。中国法国英国、美国、俄国其实都在一个阵线上，所以这五个常务理事国可以提供出来一个在联合国的一个联合国的一个
决议
成立联合国的部队来要反对这，你需要地面部队，决定需要地面部队，光空中轰炸不可能结束这个战争，所以一定要地面部队。如果有联合国出面，其实中国也应该加入这个。第一个，中国的部队加入联合国的部队的话，中国有八千多人特战部队专门做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可以也增加一点实战经验。还有最重要一点是，一定要在注意到在网络上，因为这个我们没有提到网络，其实网络是一个很重要的战场。中国其实对在网络上的网军非常强大，所以中国应该利用这个它的优点协助全世界来对抗这个恐怖分子。
好了，感谢张立平将军。那么有关于全球恐怖活动蔓延，美中台应该如何应对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台湾总统大选的最新选情，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